耶稣教导我们说，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我们继续站立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真理，使我们知道我们有怎样的一位父，我们可以与他说话，使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的活在你的面前。你已经指教我们，引导我们，好使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做你的儿女去活的。你的真理是要建造我父啊，今天如果我们听见你的真理却没有收获，是因为我们的心封闭，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领受你这样伟大的恩典和祝福。所以父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的耳朵可以被打开，使我们的心可以聚焦于自己，好使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领受从你而来的教导，从你而来的祝福，使我们可以真正喜乐的、满足的、安稳的活在你的面前。指教我们，让我们明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就坐。现在我们要进入主导，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耶稣接下来教导的，我们称之为主导文的，我们熟悉到能脱口而出的这段祷告，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如何在父神面前祷告。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耶稣不是说我们要一直重复这段祷告，他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是说你们要按这样的模范，要按照这样的原则，要按这样的范式来祷告。耶稣乃是要教导我们一个关于祷告的模范，好使我们可以从其中明白关于祷告的真理，以至于我们知道如何来祷告。我们实在太容易重复这段祷文，却没有去深入的思想这段祷文所要教导我们的关于祷告的真理。我们忽略了耶稣所教导的这段关于祷告的经文，它的宝贵，它里面所蕴含的那真理之惊人。现在耶稣，弟兄姐妹们，正要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到的是主耶稣亲自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应该祷告些什么。我们曾经说过，祷告是教会，是基督徒首最重要的事工，祷告是基督徒灵魂的首要的事情。你每天醒来想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的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基督徒的生命来讲，祷告是最首要最重要的事情。祷告就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呼吸，祷告就是你呼吸的空气，你不自觉的在呼吸，只有你窒息的时候你感受到多么的痛苦。而祷告是你生命存活最首要的不可少的，你都没有感觉到，但是对你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事情。而耶稣现在要告诉你，你属灵生命活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而对这最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你在人世间所能找到的教导这真理、教导这最重要事情的，没有，你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主耶稣更好更伟大的教导者。
你在人世间找不到比主耶稣更明白祷告、更让祷告充满他生命的一位教导者。弟兄姐妹们，今天在你所有看为最重大的事情上面，你的学业、你的工作、你孩子的学业，你所看为重大的事情上，你一定会寻找那些最值得信任的导师来教导你。我们在工作当中发现，人们甘心情愿为那些最资深的咨询师付上几十万、上百万的费用。今天父母为了让他们孩子可以进比较好的学校，挤破了脑袋，大学生、研究生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导师，想尽了办法。那些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练总是供不应求。每个人都知道，为了在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可以获得成功，他们必须获得真正可以信赖的指导。如果一个人不值得信赖，就算他很便宜，他免费给你指导，你都不要。你宁可花费极大的代价，但是找到一个真正可靠的指引者，一位真正可靠的能够帮助你的人。你今天在一切重要的事情上都是这样，在祷告上，在祷告这件对你的生命最首要的事情上，你会寻找什么样的指引？你从主耶稣这里寻找指引吗？当你想到祷告这件事上，你会来到主耶稣这里寻找他的指引吗？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直在背诵主导文，可是我发现我们忽略了主导文的宝贵，忽略了主导文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正有人世间所能找到的最伟大的教导者亲自教导我们祷告，可是论到祷告的事上，我们很少意识到主导文的宝贵，我们很少意识到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祷告，就是这个多么重大、多么有特权的一件事情。我们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主耶稣亲自的教导？我们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教导的重要性，如果你真的像当时站在耶稣面前听他教导的门徒明白耶稣这个教导的重要性，你会有什么反应？你难道不应该立刻掏出你的手机来录音录像？你难道不应该立刻拿起你的笔记赶紧把耶稣的话记下来，生怕漏了一字一句吗？你难道不应该是反复的思想耶稣的教导，好让你可以明白他？你难道不应该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天都竭力的去运用耶稣的教导，好让你可以真正的掌握这教导吗？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是不是？我们没有明白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祷告的珍贵的地方，我们没有明白耶稣教导我们这个主导文是多么的宝贵。我们常常重复它，但是我们的重复没有让我们宝贵它，我们的重复反倒让我们轻视它。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想要明白我如何祷告，可是太多的基督徒却从人的作品、人的经验，是不靠自己的努力去明白祷告，而不是回到主耶稣亲自的教导，去明白我们如何向神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谁是从天上来，一直在永恒的神面前与他说话的？有谁更明白如何与父神说话吗？为什么我们不祷告，不来听从主耶稣为祷告的教导？所以在我们正式开始进入主导文之前，我必须提醒大家，我们太忽略主耶稣亲自叫我们 教导我们祷告这个特权，我们太忽略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这个主导文的宝贵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明白如何祷告，来到耶稣这里；如果你要明白如何祷告，来思想这主导文，不是只是口不过心的重复它，沉浸在里面。如果你不能从主导文当中明白什么关于祷告的真理，你从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明白关于祷告的真理。连主耶稣教导你，你都学不会，难道你期望在主耶稣以外的人可以更帮助你祷告？我们的思想很有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回的。现在我们要来到主耶稣面前，和他的门徒一起来明白我们应当如何借着主导文的原则来祷告。耶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祷告的模范，向我们展示了祷告最重要的原则。我们要学习这些原则，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首先，让我们简要的看一下整个主导文的结构，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我们首先看到一个开场的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集中要来查看的。今天我们会看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然后呢，开场白之后就是六个祈求，三个一组。前三个祈求集中于神的荣耀、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所以前三个祈求聚焦于神。后三个祈求集中于我们的需要道和益处，日用的饮食，这些物质的需要，罪得赦免，灵魂的需要，在属灵的危险当中得着保护，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集中于我们的益处。所以祷告首先聚焦于神的荣耀，从神开始。请注意，我们的祷告不是从下往上，是从上往下，不是从人到神，是从神到人，聚焦于神的荣耀。前三个祈求，后三个祈求聚焦于我们的益处，聚焦于我们的需要。最后是祷告的结尾，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结尾再次把我们祷告的焦点带回神自己。在大部分的圣经译本，你会发现这句话，这最后这节经文后面有个括号，写着有古卷，没有因为到阿们的，这就没有最后这个结尾。确实最早期的圣经抄本，那些最值得信任的圣经抄本，大多数都包含这个结尾。现在的解经家大多数认为，就在耶稣早期的教导其实不包含这个结尾，这个结尾是后来加上去的。但是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在主导文当中用这个结尾来祷告呢？不是的，因为这个结尾所包含的信息是从旧约圣经的教导就有，这个教导延在从旧约圣经开始延续到这个新约，整本圣经包含最后这句结尾所蕴含的真理，所以我们仍旧可以用这节经文合适的来祷告。事实上，在这个主导文的这讲道当中，我们也会以这节经文来阐述。所以这是这个主导文的结构，我希望这个结构可以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里。聚焦于神，从神到人，先是聚焦于神的荣耀，然后关注我们需要的益处。好，现在我们就来思想今天我们集中来思想的这节经文主导文的开场，我们在天上的父。不论是中文译本还是英文译本，我们读到的第一个词都是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听到的第一个词都是我们，但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听到的第一个词不是我，是另一个字。他们听到的第一个字是父。在耶稣教导的时候他用亚兰文，那这句话第一个字是父，所以门徒听到的第一个字是父。你能想象他们听到这第一个字会有什么反应吗？父这个字是 是令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的一个词，一个称呼。对于当时站在耶稣面前的犹太信徒是这样，其实对我们今天2000多年以后的外邦信徒也是这样。在旧约，犹太人最熟悉的神的名字可能是什么？耶和华、亚卫。这位宣告神是自有拥有者的名。耶和华是神跟他的百姓立约所启示的名字，而这个名字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面对的是一位自有拥有的、一位伟大的、一位超越的神，他们只能谦卑的、敬畏的竖立在他面前。耶和华神在旧约当中也曾启示他自己为父，但是呢，是整个以色列国民的父。没有一个犹太人敢把这个父的称呼用在自己的身上，没有一个犹太信徒敢说我在私下个人的祷告或者会堂公开的祷告中称神为父。所以当耶稣祷告说父啊，那些听见他祷告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耶稣在亵渎神，你怎么能称耶和华神这位自有拥有者为你的父呢？所以当时听到耶稣第一个字的犹太信徒，他们肯定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耶稣乃是在说这位自有拥有的，这位创造诸天、铺设诸天无数的星球的主，那位掌管宇宙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让红海分开，让磐石出水，要消灭埃及、巴比伦、亚述诸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在是我的父，我的阿爸，我成了他的孩子，我是他的儿女，我能够像孩子一样自由的、亲密的、坦然无惧的跟他说话，多么惊人的一个称呼！而正是耶稣，他在新约当中为他的子民所带来的一个惊人的、一个无上的特权，这是一个独特的特权。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意识到，在新约、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一个无上的特权？这个特权是人不敢想象的，你绝对不敢想象，你可以称神为你的父。长期以来，基督徒一直都觉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最伟大的功效就是让我们不用受罪的刑罚，让我们被称为义了。因信称义是在教会当中似乎提的最多、被看为最重的从神而来的祝福。称义的确是奇妙的，是最主要的祝福。但是弟兄姐妹们，称义不是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结束。神不仅是在审判台前宣告的无罪，神不仅说你被释放，神更是进一步走下来，他说我们这些被他宣判为无罪的人，现在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孩子。神不仅是宣告罪人已经失义了、无罪了、被释放了，他更要让我们做他的孩子，接我们到他的家里，跟他生活在这一起，并且要把他的遗产赐给我们。使徒约翰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孩子，是神收纳我们做他的孩子。这收纳不仅是头衔的改变，不仅是说啊，我名义上称你为我的孩子，我们真的是他的孩子了，我们真的是进入他的家，跟他生活在一起，他真的把我们当做他的孩子，他 他真的为我们预备了产业，我们正活在这个新的家庭的关系当中，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而显然这新的关系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换来的。弟兄姐妹们，这新的关系仍然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带给我们。约翰说，凡接待他的，凡接待耶稣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人。是我们换来，是我们做什么换来的身份吗？不是的，我们是借着信心与主耶稣联合，我们是借着信心被耶稣带入一个崭新的亲密的新的关系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孩子，我们称神为父。而这正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三节描绘的场景，在那里主耶稣作为崇拜的主领，他在聚集的崇拜当中，主耶稣作为主领带领神的百姓一起敬拜，他向父举起双手扬声歌颂，和众圣徒一同欢乐。他说，看啊，我和神所给的儿女。主耶稣做我们敬拜的主领，带领神的众儿女，神的家庭一起向我们的父发出敬拜。而不仅如此，你看，不仅父神收纳我们为他的儿女，主耶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把我们带入这个新的关系。刚才我们在赦罪文里面读到的是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圣灵做工的果效，凡被神的灵引导的是神的儿子，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你有注意到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谁做成的？是三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工作。神自己要把这个无上的福分赐给我们，神自己亲自的工作，圣父、圣子、圣灵分工，他们一起要做一件伟大的无比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带入他的家庭当中，把我们带入这个新的关系当中。这是神要做的事情，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你能想象吗？这不是你的逻辑能够推论出来的，这不是你的想象力能够想象得到的。三一的神居然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事情，他竟然要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福分，让我们做他的。一个真认识神，必定会和耶稣的门徒一样，对父这个称呼感到难以置信。弟兄姐妹们，不要再轻易的忽略这个无上的特权。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嘴里称着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他把这个特权当作像超市里发放的免费券一样。是三一的神自己把我们带进这个新的关系，这是你在世间能想象的最无上的福分。你不要把这个福分当作像粪土，这是何等的忽略，何等的轻。我们当代的文化也对我们认识神是我们的父带来很多挑战。比如说，有些人可能问，为什么我不能称神为妈妈？我觉得这样的称呼让我更能感受到家庭关系的亲密。神是不是父权主义者？所以他说我要称他为父。对此，我们首先必须要说，在主日学当中也提到，神是个灵。神是个灵，永恒的灵，他没有身体的，所以神自然没有性别。神不是男的，不是女的，你不能用受造物有性别的男女来认识神。神是造物者，他是无限的，他是个灵，你不能用性别来认识神。 其次，圣经中神不仅以父亲对儿女的爱启示自己，他其实也以母亲对儿女的爱启示自己。有好几处地方，比如说我们读到耶稣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哭泣，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神当然不仅以父爱启示他自己，也以母爱启示他自己。但是论到对神自己的称呼，这里是论到神对神的称呼，对吗？父，神从来没有启示说我们可以称呼他为妈妈，对不对？神以母亲的爱让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爱，但是论到他的称呼，神从来没有说我们可以称他为妈妈，神启示我们可以称他为父。神用我们的明白的一个关系来启示他自己，但是他启示的名字和称呼就是父在这里。我们是无权决定我们可以称呼神是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给神编一个名。有些人以为说我称我们的神为耶稣哥，好像我很亲密。神从来没有启示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论到我们对神的称呼，我们必须也以感恩和谦卑的心领受神所启示的称呼。我们以神启示我们的方式来称呼他，而在这里神启示我们的名字是父，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我们可以满怀盼望和确信的称呼神为父，这是他启示我们，这是他要我们称呼使用的名字。而称神为父，我们做神的孩子，得儿子的名分，这是基督徒祷告的基础。弟兄姐妹们，祷告就是来到父面前，祷告就是享受跟父亲密美好的关系。弟兄姐妹们，如果神是你的父，不能让你感到喜乐和满足。如果我们不明白在基督里享有的做神儿女的身份，如果我们不能与这种跟神之间父亲与儿女的关系来到他面前思想说话和行动，我们根本不可能开始祷告。如果我们不是认识的关系，我们根本不可能开始祷告。但是弟兄姐妹们，一旦你意识到这美妙的关系的转变，你生命的一切都会焕然一新。你见过孩子是怎么样坦然无忌、随心所欲的跟父母说话的吗？一个被父母爱的孩子，他总是能够厚着脸皮大胆的向父母提出各种请求。弟兄姐妹们，我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父亲，我工作很忙的时候，我有时对孩子说：“你不要打扰我，你先不要跟我说话。”有时候他们还是忍不住要跟我说话，就会有点恼我，不要跟我说话，不要打扰我工作。但是我这样一个不完美的父亲，在大多数时候，当孩子想给我讲个笑话，或者当孩子想向我展示、向我介绍他们手工的作品的时候，我仍然非常乐意听他们说，我仍然非常高兴，哇，他要跟我说话，他要跟我说他感兴趣的事情。就算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我也很乐意听到说他告诉我真的想要些什么，我有这个愿望，可不可以？虽然我不一定能满足他，但他像我这样说他想要什么，我还是很高兴听到。弟兄姐妹们，如果连我这样一个不完美的父亲都乐意听到我的孩子跟我说话，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父，那位完美的、慈爱的、没有恩慈的父，更加喜悦我们靠近他，跟他说话，跟他说我们一切思想的、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在做的事情。天地兄姐妹们，我们是来到父面前，他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他喜悦我们在他面前享受跟他同在的自由和喜乐，他喜悦我们向他倾心吐意。我们是来到父面前吧，我们先听到的是父， 然后我们听到主耶稣说我们的父，父不只是我的父，不只是你的父，不是我们的父。不论是在私下的祷告还是在公开的祷告，耶稣提醒说这是我们在父面前的祷告。请注意，所有的基督门徒都被包含在里面，我们跟历世历代各族各方的人一同被归入神的家，而现在我们是跟一群地方教会的基督徒们被归入神的家。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称呼彼此为弟兄姐妹，是客气吗？不是，我们是在宣告我们的身份，我们同有一位父，所以我们称彼此为弟兄姐妹。当你称他为姐妹的时候，你是在说我们同有一位父。你注意到这个称呼它的重量吗？我还是要提醒，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教会，是主内的肢体，基督的门徒，不是所有的人。神不是全人类的父，弟兄姐妹们，神不是全人类的父。基督徒对于得儿子名分无上特权的忽视和滥用，其中一个表达就是不假思索的把所有的人都当作父神家里。当基督徒不假思索的把所有人都称呼为弟兄姐妹，当基督徒不假思索的说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孩子，这是对基督救恩十字架他的死而复活的轻视和滥用。有一位姐妹很诚实的告诉我，她说我如果我不叫这个人弟兄和姐妹，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人，不知道怎么跟人说话。弟兄姐妹们，成为神的儿女是无上的特权，是我们能想象的天上地下最伟大的福分。虽然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群体当中是普遍的，但是如果基督徒忽略这个特权，他就随意的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他看到的人，每一个他碰到的每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他都称为弟兄和姐妹。我们实在是太忽略这个特权，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让来教会的访客和慕道友感到啊，他们好像不被接纳，我们就不假思索的想说称对方为弟兄和姐妹。我们都先不谈慕道友和访客是不是喜欢这个名字，有可能他不想被我们称为弟兄和姐妹了。你的这个称呼有可能让他更加贬低基督为我们带来的无上的特权，他可能更希望你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他，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尊重。但是我们先不论他，先不论他们，弟兄姐妹们，如果教会只是为了让访客让人感到被接纳，就不假思索的把弟兄姐妹神儿女的称呼放在对方的身上，我们是在亵渎三一神将这得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的伟大的救赎。我们是为了让别人感到受欢迎而亵渎和贬低我们三一的神，这绝不是对神的尊重。事实上，这是不以圣经为权威、高举人为中心的自由派教会的思想。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不认为有基督徒会认为自己有自由派的神权，不相信圣经，没有基督徒这样说的。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文化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他没有让你接受一个自由派的思想，他没有让你否定圣经，但是他让你不由自主的接受一个否定神、拒绝神的尊严威荣的一个做法。他让你高举人胜于神，你自己都不知道，这才是很危险。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谁被包含在教会的群体，因为谁是教会，这是神按着他至高的主权，按着他奇异的恩典 把人带进他的家里。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跟我们有关系吗？没有，这是神带进他自己家的，所以我们只能按照神他所要求的，他所启示的，他所规定的去认识。我们现在是作为神的家，作为家人跟神亲近。当我们来到这位神面前，我们的父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把必须要把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庭放在神。我们是跟神的众儿女一起祷告，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一起祷告，一起说阿们。我们是作为一整个家庭在祷告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把信仰当作个人的事情，把基督教缩减为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祷告只是我跟神之间的交流。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要跟神家里的人一起来亲近神。我们的祷告首先是群体性的，没错，耶稣说你的祷告要进入内室，但是进入内室的祷告是为了使我们在群体当中可以聚焦于神，向我们的父来祷告。我们是跟神家里的人一起来亲近神。我们在公开聚会当中的祷告不仅仅关心我要对神说什么，我们必须关注我向神所说的会如何的影响到与我们一同聚集的神家中的儿女的需要和益处。请注意，我们的祷告不是对着人说的，我们的祷告是对神说的，但是我们对神说的话却会被我们的弟兄姐妹听见。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怎么跟神说话会如何的影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为了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和益处在神面前说话。而如果你这样考虑的时候，你一定会留意你家里面你的弟兄姐妹的处境和需要。这样的祷告就需要我们花费时间精力去思想，我怎么在神面前祷告。因为我在神面前所说的话，我也意识到我的弟兄姐妹会听见，我不是对他们说的，但他们会听见我所说的话会如何影响到他。这很好理解，父母你在说什么话，你有时候不是对你孩子说的，但是一个父母知道，如果他随便对一个外人用脏话、愤怒的话、不合意的话说话，他的孩子就会听见，他的孩子就会学到。同样的，我们在公众的家庭当中对神所说的话，一定会对我们的弟兄姐妹造成影响。这是我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要花时间去读历史上很多基督徒留下的祷告，学习他们是如何向神祷告。这是为什么每周我要花上非常多的时间来思想和预备公开的祷告，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公开的祷告关乎整个家庭。有一些基督徒可能认为，你如果提前考虑好的祷告没有圣灵的感动，不够进行。很多基督徒说我们要推崇即兴的祷告，我们当然可以有即兴的自发的祷告，但我们不能忽略和否认群体公开的祷告。事实上，群体的祷告、公开的祷告更需要深思熟虑，而不是即兴的祷告。深思熟虑的祷告，但它应该成为我们的祷告，它不是不敬虔的祷告，相反，它是在神、在神、在人面前有一个谦卑敬畏的心的祷告。弟兄姐妹们，当耶稣教导普老人的时候，他设想到的不是一个私下的祷告，他设想到的是一个公开祷告的场景。主导文所预设的基督徒会祷告的更多是一个群体聚集在一起祷告的场景。我们是作为一个家庭来到神面前，他是我们的父，我们一起在祷告，我们为彼此祷告，我们和彼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这个群体的祷告最终会彰显我们天父的伟大，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祷告是在我们的父面前的祷告，是一个群体，是一个公开的，是一个对神诉说，也为着弟兄姐妹我们家人的需要和益处而祷告的祷告。最后，我们会听到一个词是天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父是在天上，我们所祷告的父是在天上的。这当然不是指神住在大气层以外，所以孩子们，你们如果听到天上的父啊，不要以为说神就住在这个星球、这个地球上面，在这个宇宙空间在那里。再次，请你记住，神是个灵，他没有身体，没有形体。天上的父，他是掌管万有。我们的父是天上的父，这对我们来说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我们当中有些人有很好的父亲，我们从父亲那里感受到爱、保护、接纳、安全感。我们深深的父亲让我们可以略略的领会到父神、天上的父的慈爱和美善。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没有很好的父亲，从深深的父那里我们得到的是伤害、破碎和失望。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人从来都没有过跟父亲相处的经验，不管我们的经验是好的、是不好的，甚至没有的，我们的父是天上的父。我们的不同的经验可能会影响我们对父神的认识，但是我们不同的经验却绝不会让我们无法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的父是天上的父，他截然不同于在地上的父。你不能把天上的父跟地上的父等同在一起，或许地上的父能够让你略微的认识天上的父，但是不管你在地上的父的这个给你的经验是如何的，它都不会影响你认识天上的父。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父亲，你应该意识到我的父亲永远不能与天上的父相提并论，天父绝对的超越地上的父，他比地上的父要好得多得多。如果你对于父亲的经验是负面的、是不好的，那么你应当意识到，我的父亲虽然不好，但感谢天父，他绝非如此，他是完美的父亲。甚至，如果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有父亲的体验，我们仍然可以意识到，虽然我不知道有父亲的滋味是什么，但感谢神，我有一位天父。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父，我们有位天父，他是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父，而他启示我们到一个地步，借着他独生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使我们在主耶稣身上认识他是怎样一位天父。我们借着神的启示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使我们不论在地上有怎样的对父的经验，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这位天上的完美的至高的主成为我们的父。所以天上的父是怎样的一位父，我们必须借着他在耶稣基督他独生儿子的启示里面来认识他。第一个重要的意义，第二个，我们的父是天上的父，因此他是在一切处境当中掌权的父，他是天父，他拥有一切权柄和能力。孩子们，你们有时候会不会认为我的爸爸很厉害，他什么都能做？我要告诉你，你真的有一位爸爸什么都能做，没有什么能够使他失败。我告诉你，我爸爸最厉害。你的朋友可能说我爸爸更厉害，不，你的爸爸绝对没有办法。我爸爸是 CEO， 我爸爸在天上。我们有一位在天上掌管一切事物的父，地上的万物都顺服他，地上的君王首领必须顺服他，天使堕落的撒旦都在他的权柄之下，没有一事一物能让我们的天父失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的安慰，我们没有必要忧虑，因为你祈求你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才会知道。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我们不需要忧虑，因为 顾念我们的父是天上的父。的确，有时候父神没有按你所求的给你，对不对？是因为他没有回复你吗？不是，是因为你求的不好，他不要把不好的给你。你的孩子说：“爸爸，我就想吃这口沙子。”No，不可以，你不可以吃这口沙子。我们的天父不是没有回应我们，我们的天父是没有按我们所求的不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的天父乃是把一切好的要给我们，所以他拒绝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把这种祷告称为不能应允的祷告，这是其实有误解性的，有误导性的，不是不能应允，是神说不，我要给你更好，那个对你吧，我要把好的给你，我要把你真正有需要的，对你的生命有益处的给你。我们在诗歌里唱的对吗？使我们的生命成圣，成为圣洁，和我们的天父一样，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不需要忧虑，不需要害怕，天父为我们预备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在天上的基业。我们要跟主耶稣同享荣耀，一同得胜做完。我们的父是天上的父。亲爱的小姐，来思想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是来到我们在天上的父面前。巴克说，祷告最能反映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时常干枯没有喜乐？我们是否意识到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祷告出了问题，是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认识出了问题。那我直白的说，我们的祷告不好，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但现在我们要来认识我们，他乃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如果明白这样的关系，如果认识他，你和他所说的话就会显出你对他的爱，你和他所说的话就会显出你对他荣耀的热情。弟兄姐妹们，你在家里面跟你所爱的人会怎么说话？你所爱的人、爱你的人会怎么跟你说话？你又是如何跟你在天上的父说话？我们的祷告显示出我们所认识的是怎样的一位天父。让我举一个最后的例子，然后我们就进去。两周以前，我带孩子们去上柔术课。柔术是一种在上海非常冷门的运动项目。在那里，我就遇到一个做综合格斗解说员的，他在电视节目上做综合格斗解说。这位解说员正在跟教练聊天，然后教练开始给我的孩子上课的时候，这位解说员就来找我聊天。他对于我为什么会送孩子来上柔术课非常好奇，他决定现场采访我。啊，老师说第一次有一个在电视上会出现的解说员来采访，第一次有个主持人要以这个访谈的方式跟我聊天。然后短短的半个小时，我们的聊天非常的愉快啊，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弟兄姐妹们，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只是跟一个普通的公众人物闲聊，都可能让我们念念不忘，甚至感到受宠若惊。仅仅是一个公众，而现在我们来到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面前，就在那里，他喜悦我们亲近他，他喜悦我们跟他说话，他已经准备好跟我们说话，他已经预备好要将一切上好的赐给我们，来到他面前。这是你能想到人世间最伟大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很直率、很真诚的说，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爱你，我们想要亲近你，我们 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无上的特权，我们居然能跟你这样一位自有拥有的主这样来说话。父啊，我们从前太忽略这个特权，现在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特权，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来赞美你，来认识你，来诉说你的恩慈，诉说你的作为，诉说你的属性，诉说你是怎样的一位父。父啊，让我们享受你自己，让我们享受在你面前，让我们享受这无比的荣耀，这无比的恩典，让我们享受这无比的荣耀和恩典，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